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分享圣经旧约当中的一段，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的大卫的事情，是在大卫即将成为王之前，可以说是黎明要到来之前，但是那最灰暗的一个时刻。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座城市叫做喜格拉，喜格拉，喜格拉这个地方呢，你应该记得，是大卫王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跑到了非利士王叫亚吉，然后亚吉很宽容，大卫你想杀过多少非利士人呢，对吧？所以亚吉对他很宽容，赐给他一座城作为他的大本营，就是这个喜格拉。这件事就发生在喜格拉这个地方和周边。这个城的名字很有意思哈，查考原文我发现喜格拉的原文的意思是卷绕，卷就是内卷的卷，绕就是在那儿绕起来的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纠结，对吧？这儿发生的事儿也挺纠结，挺符合当时的局势和大卫的心情。咱们大家都应该听过一句话嘛，我们也都很爱这句话，圣经里的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吧？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不过我们可能常常都会忘记一件事儿，所谓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不见得都是好事儿，对吧？万事不见得都是好事儿，好事坏事混在一起的这万事，往往它互相效力的方式也很纠结。不是说你立刻当时就觉得哎呀这真的有益处，所谓的益处往往是事后才知道的，事后你才知道那些真爱神的人究竟是得了什么益处。比如哈，大卫这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喜格拉呢？他本来应该在哪呢？实际上他是应该去跟非利士人去打仗的，对不对？还记得这个上下文吗？之前对不对？他本来应该跟着人家去打仗，但是他被非利士人的那些将军所排挤，人家说这不就是大卫杀死万万那个大卫吗？这个人是以色列人呐，我们现在带着他去跟以色列人打仗，这个人一定有二心的呀，那是他的父母之邦嘛，对不对？不可以带他。然后大卫还跟那个亚吉讲说，我到你这儿来忠心办事，没有什么可责之处，为什么临阵的时候不带我了呢？啊，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示。但总之他是被亚吉的手下赶走了，这个其实看起来是一个明显的坏事，因为你如此的不受同台待见嘛，对不对？你将来很可能要跟这帮人共事的呀。如果说你今天就被他的手下排挤，你将来还怎么能够继续在非利士人在亚吉的手下躲避呢？怎么继续躲避扫罗的追杀呢？如果这儿也不能容你了，你下一步应该去哪儿呢？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危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被人家提防排挤的这个局面啊？但是这个事儿我们后来却知道是让大卫大大的得了益处，对吧？正因为他被赶回到了喜格拉，他才发现这个家让人偷了，是不是？这个大本营让人家烧了，这是一方面，他可以去解决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他也避免了跑到耶斯列战场上跟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是不是？你如果真的在战场上打起来了，两军阵前刀剑无眼，如果你真的伤到了同胞，你势必就会造成这个以色列群体的一个提前的分裂，你将来大卫想去当以色列王的这个合法性都会大受玷污，甚至是不成立了，对吧？记得在这个希腊的历史当中，就有一位希腊英雄哈，就是抵抗波斯人的那个迪米斯多克里，他也是当年领导着希腊舰队在萨拉米斯战役当中击败了这个庞大的恐怖的波斯海军，保卫了希腊，赢得了这500年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到他的晚年，他被自己的希腊城邦放逐，逃票放逐，他就跑到了波斯王那里求庇护， 过了是七八年十年的好日子，本身来说人家挺宽容，一直养着他，但突然有一天人家说现在我们要去继续打希腊，你要来作为希腊人你也得为波斯出点力，你得上马，你可以想象那种局面多纠结，对吧？虽然是被自己的国家的人赶出来的，但是让他去反倒戈相向其实还做不到，所以这个狄俄斯多克里自杀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卫其实避免了这个非常纠结的场面，对吧？被人家那些威利士的军长排挤出来，反倒使他避免了骨肉相残，这是万事互相效力的一种方式。同样啊，希格拉的大营被掳被烧，老婆孩子财物都被拿走啊，都被人席卷而去，这个显然也是一件大大的坏事了。无论怎么都圆不上了，这怎么能是好事呢？这是最大的坏事，甚至可以说这是大卫一生中遭遇过的最大危机之一。如果你说扫罗追杀他，扫罗就是敌人，可是现在是跟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这帮兄弟在急火攻心之下想要打死他，对不对？是自己的人要背叛他了，这才是他最大的危机。不过我们很快就又看到这一场纠结的危机，正是为了让大卫更好的学会倚靠耶和华，好积极的面对和解决这一个共同体共同遭遇到的问题。一方面，从亚杜兰洞来的这一群吃瓜群众啊，如何能够转变成一群守法守约的圣骑士呢？这是他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卫你自己也是一样，你怎么能从一个类似于流亡叛军首领转型成为合格的领袖乃至是高丽的君王呢？好预备在扫罗败亡之后你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去登基呢？所以这是那个关键的时刻，如何化解面对就会显明你后来的路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神给大卫还有跟随他之人的真正的益处。咱们知道这个大卫，很多人喜欢他，大卫非常的爱上帝，而且也知人善任，勇猛无敌，同时还才华横溢，会写诗，是吧？不愧为是卓越的有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对吧？而且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个聪明人，脑子也好使。但是他跟其他聪明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对上帝的爱和圣徒是那样的毫无保留，所以给他的真正的嗜好不是那一大串的其他，而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对吗？这是大卫最荣耀的一个标记。我为什么说他和其他聪明人不同？因为聪明人往往有最大的一个危机，用咱们中国古代像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句话说，这种聪明人就最大的危机在哪里，他叫做奋其思志而不失火。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他喜欢认为自己的聪明比一切的传统比一切伟大的传承更加的正确，所以他喜欢用自己的想法改变一切的继承的规定传统和事实，这就叫做奋其思志而不失古，就是效法古人啊。这就叫聪明人的危机，他们总会喜欢以那种随机应变的个人灵感来去挑战一些深沉厚重的信仰法则和古老的传统，他会把这个现有的秩序挥霍殆尽之后给自己赢得显赫的名声，但是身后留下遍地枯骨。不过聪明人大卫之所以说合神心意，就是他很少这样做。总体而言，他是一个敬畏上帝、恪守律法、绝对听命于上帝裁决的一个人，甚至在他犯罪的时候也如此。 大卫不是没有犯过罪，不是没有耍过小聪明。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最大的一次小聪明就是想效法民数记数点百姓那一次，对吗？数点百姓，这一次他就是在奋起思治啊。不过在这个罪发生了之后，他悔改认罪了，而且先知给他三样灾祸让他选，结果大卫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这就是大卫在认罪的时候，他又能立刻回到一种敬畏上帝，而不是在依靠自己聪明的这样的一种做事方式。所以啊，在这一场的洗格拉危机的关键时刻，大卫同样不问苍生，问真神，他仰望上帝，他完全顺服祭司亚比亚他所带来的上帝的话语。这是他做事跟跟随他的人做事最大的不同。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他深知了软弱和刚强的属灵秘诀是什么。他其实才是今天很多人喜欢的那种非常世俗肤浅的什么正面思维啦、积极思考啦，那些所谓心理学的代表。大卫真正的这种从神来的思维方式远超过世人所知道的那些。比如他在诗篇的十八篇一到六节，他就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声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你注意这里的四五节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后来又说那阴间的绳索缠绕我。刚才我说了，喜格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缠绕，对吧？卷绕纠结。然后大卫说，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死亡的网络临到我。你与他说的匪类非得是扫罗他们吗？他手下这帮就是匪类，知道吗？是不是跟随他的这帮人本就是匪类啊？往后你就会知道，大卫的这种忧愁痛苦不是光来自于外边的卷，也有内卷，也有内部的。但是无论是仇敌还是匪类，这种逼迫攻击，死亡和阴间的这种纠结缠绕，在大卫看来都是一个求告神、赞美神、见证神的能力、见证神的慈爱的一个大好机会。所以对他而言，苦难本来就是信仰的本色，危机就是祝福的前奏。他知道上帝就是这么做事的，这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故此大卫没有误会上帝的善意，他也不抱怨上帝的安排，没有羞辱上帝的圣名，也没有辜负上帝的呼召。这就是为什么他才是那个最伟大的君王这个原因。说完大卫，相对的说一说跟随他的这帮人，这些群众。撒母耳记上的三十章的二十二节，刚才读的经文的第二十二节就提到说，跟随大卫的人当中就有许多人是叫做恶人和匪类，对吧？就是有恶人和匪类的。虽然大卫称呼他们弟兄们，弟兄们也可以是匪类、土匪。这些人呢，是从亚杜兰洞时期就投靠大卫， 亚伯兰洞是哪啊？就是撒母耳记上的22:1-2就写的啊。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伯兰洞，逃到山里去了，是吧？占山为王了，成了个洞主了，对吧？然后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你可以注意，他的核心班底首先是自己家亲人，是不是？再然后，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除了他家核心的团队、自己家亲属以外，还有3种人叫受窘迫的，就是受压迫的，欠债的，就是背上高利贷的，对吧？还有什么呢？心里苦恼的，哎，新译本说叫不得志的，郁郁不得志的，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觉得不受待见的，这一群人，不得志的人，欠债的人和心里边苦恼的这群人全来跟随他。虽然没有提，但是肯定还有一群人本身就是职业土匪、职业的恶人，也跟了大卫。所以他的这个团队当中有这么几种人的，对不对？简单而言，这就是一群叫乌合之众，最标准意义上的非主流人士、社会边缘群体。这能有什么战斗力啊？这种人不说把你给搞分崩离析了，就算是做贡献。他往往是在自己所在的原有的地方混不下去了，是吧？他才跑到亚伯兰洞，从此亚伯兰洞就成了一个不得志之人投奔的那么地方的一个代名词了，对吧？这叫亚伯兰洞。不过啊，同样的这个群体过了很久，几年之后，你发现历代志就换了一个角度评价。历代志的12:12-20是这样说：大卫往洗格拉去的时候，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亚拿、约撒拔、耶杰、米迦勒、约撒拔、李利户、吉利赫、吉勒泰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你可以看到，也有这种神大能的勇士也来投奔大卫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时候手里纯粹一帮土匪，大能的勇士不可能跟他同流合污的。人家来投奔你的时候，到了后来，大卫的整个军队都被称为大能的勇士。你记得吗？乌利亚那一帮有个点名的，大卫的哪三大勇士？又三大，后来又30大勇士，是不是？我记得上一次我跑到咱们这儿讲到讲那个斗田守护者，是不是？守护斗田的那位撒玛也是其中之一，那也是起初的那种所谓不得志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很可能，对吧？但是这群匪类不得志的乌合之众，发生了什么？怎么到了后来会跟再投奔过来的人一起称为神的军、大能的勇士？所谓的这种散沙一般的人是怎么做到了聚沙成垒、聚沙成塔的？土匪怎么变成骑士的呢？这是神迹啊！你要知道，再高的一个塔，再美好的一些建筑物，风吹雨打之后，多少年一定是坍塌的。如果你没有修缮维护，它一定坍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沙子能自己变成高塔，对不对？而这一群散沙乌合之众怎么就变成了一支钢铁军队呢？这个秩序是谁来收住的呢？这就叫做圣灵的恩典、圣约的能力。这样的不断的输入、训练、浸泡式的一种规正，使得这一群人成为了大能的勇士。无论如何，上帝最后就是使用这一群人来帮助大卫征战，帮助他得国，显明城市唯独在于耶和华。如果你上来接手的就是一个彪悍的马其顿方阵，就是一个希腊的海军，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一支部队，那证明不了上帝的厉害。上帝就是用这群乌合之众给你变成了一支耶和华的武装，这才显明唯独恩典。当然，这是我们事后，你知道最后一集是大结局，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是很放心的。但是在那个事件过程当中，比如这次的喜格拉事件，仍然充分说明了人性的这种无常和群众这种反复。共同体的成员是有时候多么的不靠谱，不靠谱，靠不住。这个过程的惊心动魄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个时候大队已经有600人了，就是原来的亚杜兰洞那帮人，很可能加上了什么马纳西支派来的一些人，对吧？600人。你要注意，这600人是承担痛苦，妻子儿女财物被掳走了，对吧？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大卫的财物、妻子是不是也被掳走了？他完全不想这一点。大卫也被掳走了，大卫也在承受着和他们一样的痛苦吧。可是这600人就叫嚣着，我要用石头打死你，就是打死你这个都跟他们一样哭到没有气力的君王。但是哈，没过几天，当后来大卫大获全胜，得回了他的人口财物之后，同样的这群人又兴高采烈得意洋洋的欢呼。20节说，这是大卫的礼物。这个时候又开始夸这是我们大卫王了。他完全忘了，就是几天之前大卫差点成了他们的礼物，对吧？所以这一幕真的又在预表耶稣基督啊。这是不是像极了宗旨主日和后来受难日的对比啊？5天之间，对吗？那个主日进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这一群众啊，把衣服铺在路上，欢呼何撒那何撒那。然而同样这批群众在5天之后，就对着同样的这一位王愤怒的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当然我也看到过有人这样解经，说5天前欢迎耶稣的是那些真心爱他真实的群众，真实的那些信徒和百姓，5天之后要说钉死他的是那群法利赛人坏蛋。这一种的解释恰好说明了对于人性是多么的乐观，而我所了解的人类历史恰恰说要何撒那和钉死他的往往是同一群人，从来不会是2群，知道吗？这才是人性的本质。所以你主张的是2群人，你是多么的不了解人和高估人。比如莎士比亚，我相信他就比这些人更了解人性。他有一出名剧叫做《尤里乌斯·凯撒》，是吧？这是根据罗马历史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嘛。在他那个戏剧当中，他就生动地刻画了这群吃瓜群众的形象。那个戏剧你要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啊，大意就是说凯撒被这群布鲁图为首的刺客给他刺杀掉了，然后这群刺客刺杀了之后呢，发表公开演讲，他们真心认为我是为了拯救罗马，避免这个独裁者上台，所以他没有觉得自己犯罪，所以没有逃离。他面对群众发表演讲，大义凛然，就是说我们爱凯撒，但我们更爱罗马。凯撒是个独裁者，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想称帝，破坏国家的共和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杀了他，好维护罗马的法统，也保护大家不受这种专制的凌虐。所以他演讲完毕之后，这群群众山呼万岁，做得好，共和国卫士不如足。但是马上凯撒的好友马克安东尼也上来发表演讲，这个人就太懂群众了，这心理学学太好了。他开始就说，各位朋友，各位罗马人，各位同胞，请听我说。那种的修辞是非常漂亮的，他跟布鲁图那种直接讲道理直接摆逻辑不一样，他上来他的修辞更复杂。他先说凯撒对罗马有什么贡献，做了多么多的事情，他又是怎么怜悯穷人，他 他又是如何在一次节期上有人献花环给他让他称王，他是如何三次的拒绝称王，不经意中这是他反驳之前那波人的演讲，对吧？他又向公众展示了凯撒鲜血淋漓的尸体，让公众为他们这个英雄的倒下而涕泪相加。最关键的杀手锏是最后他当众宣读了凯撒的遗嘱，其中特意写着凯撒要赠予每位罗马公民75德拉克马，这是一笔巨款呢。于是立刻风向转过来了，这些愤怒的群众起来就去发生了暴乱，把布鲁图斯这些叛党逐出了罗马，并且到处去追杀他们认为跟行刺凯撒有关的人。有一个无辜的诗人叫秦娜，这个不是叛党当中那个同名的秦娜，只是另一个，他是诗人而已。结果群众疯狂上来，根本不去调查你是谁，人家就说你就用是和不是回答我，你是不是叫秦娜？那个人说是，马上杀，就杀掉，这就叫群众。所以莎士比亚了解的这才叫人性，这一群群众就跟大卫手下这600人，跟那个拿着棕枝树枝欢呼耶稣，拿着树枝欢呼耶稣，后来又想定死他的，这从来都是同一群人，一点都没有说错。真正有这种见识的人都了解这件事儿，就连中国李世民都讲一句话，他说这个民众的力量多么可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的？他把这个群众的力量理解为一种水的力量，能够让船走，也能够让船翻船。所以我说哈，如果当爱和恨只能以这种非理性的泛滥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明这样的群体，这样的群众，这就是洪水，这是洪水猛兽。所以你要对他来点属灵的解读，就是你唯独进入信仰的方舟中才能躲过这种洪水，否则无论你身高有多少，你就是比挪亚时期的那些巨人还高，也一样的会被洪水淹没。所以有一个诗人也是个基督徒，虽然很多人不觉得他是，叫鲍勃迪伦，还得诺贝尔奖，对吧？他那首著名的歌里边的歌词写道，说一个人能转头多少次假装他只是没看见，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才能看见天空，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才能够听见人们哭泣，到底要花费多少生命才能知道太多人死亡，答案在风中飘荡。这就是那个时候答案在风中飘，对吧？如果你稍微的愿意略加思考一下，就是连歌曲都可以有神学思考，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无论你做什么事儿，或正或反，都只会不断提高吃瓜群众的围观姿势水平。如果没有圣灵来彰显意义，一切的历史真相都没有意义，也没有真相，答案只能在风中飘荡。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咒诅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任何的这个热点，你现在发现没有，绝对不会热度超过半个月，对吧？然后就消失掉了。所以这种散沙社会的解构能力是远远超过秩序生成的速度。说这些的意思是使我们和他们不同的是什么？大卫的群体和中国人的群体，和罗马的群体，和李世民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和后来以色列当中要钉死耶稣的那个群体，都是群体，说起来都是乌合之众，都是打打杀杀，都是欠债的，心里窘迫的，郁郁不得志的，都是想要来起来就要杀他的君王的人。不同在哪里？你光说相同点有时候不足以让你看清问题的本质，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要再说， 使人和人不同的那个不同点远远超过你们相同点的重要性。有人还能生物学家告分析给你说人和大猩猩的基因99%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不是大猩猩呢？是因为你还有1%不一样。你怎么不说人跟猪的基因还95%一样呢？使你与二师兄不一样的是那5%。所以有信仰的人和没信仰的人，圣约群体和洪水猛兽群体，你不能说他乱起来都是干坏事的。当然罪人就是如此啊，圣人都是罪人，坏起来都一个样子。但不同点在于是在这里边，在圣民的群体当中，居然有一种好像复活的能力，再生的能力，有恩典在其中运行，是这个让他跟别人不一样的。我多少年前刚来教会的时候，就在福音会我就总打一个比方，你不能因为你也爱喝酒你也爱打架，你就跟李白有2/3的像。李白爱喝酒爱打架也爱写诗，你不会写诗，你说我也爱喝酒也爱打架，你不是2/3李白，你毫无关系，对吧？他跟你不一样的在于是你们俩那个最大的区别。你不要光说你俩有共同点，你得说你们的不同点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一个社会，我们这一群人是不是也有很多几个拉群体的？也有，大卫那个也是。可是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为了来证明你也不过跟我似的烂人一个，吃瓜群众一堆，你是想证明这一点吗？不是，我们是想得着力量和能力。你看上帝的恩典是怎么在这其中运行，让事情变得不一样的，对吧？再说怎么不一样之前，你还得要再深入稍微多说几句，咱们这一个群体到底受了什么咒诅啊？我们这个群体说了，洪水一般，散沙一般，我们的标记就是叫做互相伤害。人人是互相伤害的，总觉得别人想害你，总有刁民想要害朕，你要成了朕你也想害刁民一样的。所以如果在这个社会中，你知道吗，如果人没有信仰啊，最可靠的最有效的他认为最有效的一种自保的方式就是逞强。什么叫逞强？简单点就是装，使劲装。你知道这种豪车一般都什么人买吗？就是所谓的兰博基尼以上级别的豪车，你想象中都是王思聪那样人买，或者是李嘉诚大老板买，达官贵人高官，其实还一般来说还真不是，除非家里有不孝之子那富二代，地主家傻儿子那有可能炫富啊去买。最愿意买这种豪车的人是什么呢？往往是那种中小企业企业者。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实际上除了钱没有别的任何势力可以依靠，所以他很喜欢用这种豪车，开着豪车上这个陵园路市场去买一袋子土豆运回来，就是这一幕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不好惹，我有钱的，我有势力的，你看我这号 TA8888 这个，对吧？这叫装。装的意思不是说他强，恰恰因为他弱，恰恰因为他害怕，所以他用各种方式去掩饰起来的话，他意思就是不要惹我，我很厉害的，这叫逞强。然而在一个真正的一个共同体，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当中，弱者在这其中也不用太为自己担心，因为他真的知道有很多人会保护他，是吧？那种像那个雅各的女儿底拿那种不幸的事件会发生，那是一般来说是很罕见。正常来说，一个小姑娘就在城里边来回走，旁边刚有流氓想上来调戏，旁边说注意还有12个哥哥，你就得行刺一下吧，你是不敢动吗？武德嘛，这就是武德，家里人多就是武德，仇敌觉得好好跟你说话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有真共同体，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共同体， 在一个散沙社会里，如果你稍微露出一点示弱的迹象，你不会被人理，只会被你的同伴活活生吞吃掉。所以弱者无论如何都必须装，都得装下去啊。人唯有在真信仰群体中和真共同体当中，才会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大卫敢于在他的士兵当中一起哭，哭到没有气力，是不是经文这样写的？当然，即便是他这种真共同体，你发现那个危机也出现了。同哭表明你跟我受了一样的汗，但是这些人因为你也是受害者，我就怜悯你，不会的。就是真共同体，他就是个真教会，他有时候也会显出这种恐怖的那种特质，相爱相杀的特质。但是恩典的意思是，最终相爱还是胜过相杀。所谓的装，就是说他不敢暴露自己的软弱，不敢让人知道自己的一些不开心的、不好的那些事情。害怕伤害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共同体。逞强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实际上是在认为我的价值不是来自于上帝和耶稣基督拯救我的那个神圣的宝血，我的价值实际上来自于我有没有用，这才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装的原因。我还有价值。甚至于人今天又流行一个词叫躺平。躺平是什么意思呢？躺平的意思就是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个废物，没有利用价值，谁也别来伤害我，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但如果一个人还想在那挣扎一下，给抢救一下，意思就是说我还有用，我还有用，请来利用我，我还有点用处。在东周列国志里边就有一个故事，非常好的说明2000年前开始中国人就这特征。我们山西的事儿，晋文公，晋文公手下有个大将叫魏抽，这魏抽不得了啊，他是后来魏国的祖先啊。这个人带着晋国的军队打下了一个曹国，结果主君非常喜欢人家敌国的一个大臣，嫉妒了，他就魏抽就嫉妒了，愤怒之下跟这帮喜格拉的匪类一样，跟喜格拉的那些席卷他的那群非利士人一样啊，亚玛力人一样，放火烧。这个魏抽也去把人家主君喜欢的那个大臣家一把火给烧了，但是在混乱当中放火正放得开心，一根承重梁大梁烧断了，砸到他胸口，砸了个半死给他，身受重伤。晋文公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愤怒，非常愤怒，就是大卫是不是知道了约押又把什么押尼尔这人杀了那种感觉，他非常愤怒。然后这时另一个叫赵衰上奏，这赵衰后来赵国的祖先，你发现这些三家分晋后来这个主角都出现了啊。赵衰上奏说，皇上先别杀他，要皇上啊，主公先别杀他，他毕竟跟随了您流亡19年，后来屡立战功，不如赦免他。结果晋文公说，我不能失信于民，这个人擅杀，必须惩治。这就是后来大卫杀约押同样的原因，因为他擅杀，是吧？主君要任用这些大将都被他杀了，对不对？然后这个赵衰说，好，你说的对，但是这个人毕竟很勇敢很猛，杀了还可惜。然后晋文公想了想，意味深长的看着他说，可是我听说他受重伤了呀，过几天反正就得死了，不如干脆杀了，一举两得，一个取信于民，一个正好除掉这个人。结果这赵衰说，我去看看吧，如果他真的要死，咱们就顺势执法，如果没事还能给国家打仗，那就留着。于是他就去了。魏抽在家听到赵司马单车前来看望，马上就猜到了这个主君啥意思，多聪明的人。于是马上强撑着起来，见到这个赵衰之后再三的认罪，表达了我愿意戴罪立功的渴望，然后又特意书上写的，他叫做拒越者三，屈勇者三， 意思是当场有意无意的连着做了好几个引体向上，仰卧起坐，是吧？俯卧撑，表示我没事儿，这点小伤，我这体格子没事儿，我很壮的，是吧？我还能给国家出力。于是这个赵飞回去后就说：“未抽虽伤，尚能踊跃，且不失臣礼，不忘报效。君若射之，后必得其死力。”文公曰：“苟出一身，反而警重，寡人亦何乐乎多杀？”意思说，这就够了，让大家知道法律还是公正的了，这就对了。我是有好生之德的，你以为我真的愿意杀人吗？这个故事当中就告诉你什么叫正义。这个魏抽的所作所为就是我刚才说的硬装，你就是装到我还有用武之地，我很猛，别人不敢惹你，这是自保下去的办法。同样这个人后来也是我们山西的事儿。今天有个节气叫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前一天，他看到那个叫介子推的攻城之后不愿意当官，隐居到界山之上，他勃然大怒，说你在这装啥呀，你无非是以退为进，想要更大的这个封赏吧，我就不信弄不死你。这个人就是放火放出瘾来了，又放了一把火烧这个山，结果介子推就是跟抱着老母亲就在山上烧死。后来晋文公真的愤怒了，是吧，痛苦万分，从此说那天不准大家生火吃饭，变成寒食节啊。所谓的在这种互相伤害的社会里边，这种装或者逞强，这就是一种刚需。咱们中国的这些人吧，特别能装的是什么人？特别能装的其实是最软弱的一群，是所谓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哪里有知识分子，都没啥知识。哪里有中产阶级，够不上，但是那个意思你大概了解一下啊。这群人极度的软弱怕事儿，所以才酷爱虚荣和逞能，表达欲是远远高过表达力，表达力又远远高过行动力。实际上最没有特色的一群人，却偏偏个个以为自己特立独行，非常有个性。就像我看那些当年九零后那些所谓杀马特少年一般，每个都觉得自己特别有特色，头发染成那样的，是吧，洗剪吹那个造型，结果最后人人看见都一个样子，以为自己有个性的人，他的个性个性的一模一样，高度有共性。所以呢，真正的那些敬虔、忠诚、忍耐、牺牲、团结，这些最美好的品质一样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意思，绝对的一盘散沙。但是他就因为自己有一点可怜的理性，或者有那么一丁点的财富，他却居然就认为自己就是浊世中的一股清流。几年前有一个事儿，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大家，深圳有个人叫罗尔，女儿得白血病，记得吗？是吧？这个罗尔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伪中产阶级啊，有点钱不多，但是呢，在他出那个，他都改变了微信的那种什么一些财务制度，是吧？因为推动的，他去给他女儿筹款还是干什么？得了病了。可是，在那件事之前的前几年，你看他的所有朋友圈了发的文章，是一个很奇葩的人，奇葩式的炫富。很喜欢炫富，实际上没有钱，有钱他为什么至于后来筹款，对吧？又很奇葩的，非常的一会儿给别人捐款，一会儿设一个基金会，一会儿整这，一会儿整那，这种拼命逞强，恰恰就是在表明自己的软弱和无力。这个跟朝鲜不断的在那搞核试验没有本质区别，你知道吗？意思就是我很厉害，不要打我啊，不要惹我啊，我有二踢脚的，就这个意思，对吧？你要是人吧，这样说这样干就不说什么了。问题这个人常常自称是基督徒，就这个罗啊，常常自称是基督徒，可是他没有一个真正信任的共同体，所以他出了事之后， 第一件事是诉诸网络群众，诉诸网络。这次他就装大，装到后来急火攻心，筹不上钱，他居然写了一篇文章，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大意就是说，上帝，我可是信你这些年，我可没搞少给你发钱啊，你可别不正不讲究啊，你得给我搞点事情啊，你得给我点面子。他那篇文章的题目叫《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他威胁上帝，你发现没有？意思是你要不给我脸，我也不给你脸了。所以这个人后来搞到身败名裂，被人家把他揭出来是诈捐，揭出来是各种的装、逞能、虚荣、炫耀。我作为基督徒就觉得拍手叫好，大快人心。他唯一的正面意义是催生了微信那个什么一些制度的改变，不是立刻就能把钱收到，省得这种骗子去骗钱。圣经的诗篇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约伯经历那么大的患难，他却不以口犯罪，也不妄加评论谁，对不对？但是像这一位，这个遭遇固然是让人难过，也应该怜悯。实际上家里毕竟是出事儿，孩子得了重病的倒不是真，不是假啊，是真的。可是他跟耶稣叫板这种做法，这实在是自招咒诅。实际上这就是检验一个人信仰的。抱怨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最有害的罪之一了。因为你要想啊，咱们讲讲逻辑，如果没有上帝，你就赶紧消停的努力自己解决问题呗。你抱怨啥？你抱怨谁？谁欠你？对吧？如果没有上帝，如果真的有上帝，这位创天造地的、统管世界的这一位上帝，如此的可畏，如此的大能，你怎么胆敢抱怨呢？你不怕得罪他吗？所以这种口生怨言的人，实在是最不可理喻的一群人。你说是嘴炮都高估他，因为他也就动动嘴，也没有真的行动。可是逻辑就在这里，如果没有上帝，何须抱怨呢？如果真有上帝，你何敢抱怨呢？对吗？所以当时记得这个罗尔在那种舆论啦、那种民意当中大起大落。不过想说的是啊，他承受的一切，按着他也包括我们所有罪人应当承受的惩罚来说，差得很远。你与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相比，没法相比，约等于零。可是另一方面，本来软弱不堪的他，经历了这一次重大的教训，我想已经足够沉重了，就不必再给他踏上一脚。所以或许也是时候引用保罗提到的一些经文，讲软弱。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无论是罗尔是谁，是我们是谁，是匪类，是君王，是领袖，是群众，如果你软弱以至于犯罪，犯罪以至于跌倒到这个程度，不但是跌倒，你还绊倒别人，会受责罚。但是受了责罚也不是就不能回头，还是可以悔改的，还是可以重新出发的。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群众普通人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咒语。下边呢，就是说到底让大卫和我们不一样的在哪里，是因为大卫得着了一个属灵的秘诀，是到底怎么能刚强起来。软弱起来大家软的都一样，可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从这里刚强起来，这才是大卫很多圣徒所掌握的那个真正的奥秘。像托尔斯泰说的一样，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相似，对吧？从不幸到相似的这个幸福，你是怎么做到的？这里关键的一步是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大卫和保罗那绝对是被异灵所感的， 保罗那个著名的关于怎么刚强的论述，相信你都记得，格林多后书的12章9到10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就是保罗所总结的这刚强的秘诀，也是大卫在做的事情，刚强的秘诀。那些人在咱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撒母耳记上》的30章当中，多次的7、8次出现了叫做跟随他的人，这群人只是跟大卫，你跟随我，大卫跟随谁？大卫跟随上帝，对吧？这就是大卫的秘诀，他靠上帝，这群人靠他，这群人靠他，在试睡的时候看出问题来，出现了危急关头的时候才看得出来靠人靠神的区别是谁。什么？大卫自己也是个人，也靠不住，大卫自己都需要靠上帝，这就是刚强的秘诀。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出来了，这就叫做刚强的秘诀是什么。第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单单信靠基督，越到了极难时刻，你必须清楚任何人都靠不住，他跟你一样软弱，他一着急起来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个作为是犯罪，那不是你可以效法的事情。难道大卫应该像这群吃瓜群众、这群土匪匪类一样吗？你们来攻击我，哟，亚玛力人好猛，打不过，咱们现在找个更软弱的，比如咱们把咱们犹大的城邦掳掠几个，填补损失，好不好？大卫不会那样做，他是一个单单信靠上帝的人，你跟这群人哭没有用，他们还是要杀你。他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他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他让祭司去求问上帝的意思，我现在去追能不能追得上，可不可以打，上帝说去打，可以打，打得过，他才鼓足勇气带着这群人，同样的这群人啊，去打仗。如果这群人刚刚说要杀你，你还愿意带领他们吗？正常来说你说我这敬而远之，我离你远点，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但是你要注意，这群人他也软弱嘛，对不对？他也比你软弱，你好歹是个君王嘛，对吧？所以大卫还可以面对他们，而且是循循善诱，仍然不断的教导他们，你的最需要的安慰、拥抱、能力只能是来自基督，也只有基督曾经和你一样软弱，甚至比你更软弱，他在十架上的时候是这个世界上从古到今最软弱的一个人，他真的知道你的软弱，所以你才有真实的盼望，就是软弱成那个样子的人都可以靠上帝的大能，靠着他灵复活，他可以得胜，可以重新得着荣耀。我们也可以，我们会复活像他一样，我们会重新得到那样的刚强。这就是第一个秘诀，永远不要在这个最软弱的时候再看人了，要单单仰望基督。第二个秘诀是，听起来很矛盾，第二个刚强的秘诀就是要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这就是保罗说的，对吧？承认软弱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好让圣灵充满，就是坦然承认我真的啥也不是，我没什么聪明智慧，我没有那么多勇气，我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我真的就是软弱不堪的一滩烂泥，上帝啊，求你来塑造我，使用我，这就叫做承认软弱。你夸自己的软弱就是倒空自己，好让你的三观被福音逆转，这样你才能够以像保罗说的，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这就叫何时软弱，何时就会刚强，这是刚强的秘诀。 如果说你从来不敢跟上帝跟人，甚至不敢跟上帝啊，你都敢跟人承认你的软弱，你不敢跟上帝承认你的软弱。如果你像我刚才所说了那么多的，你总是有意无意的想证明你还很好，还很强大，你还有足够的利用价值可以抢救一下。如果你总是有意无意的在想说证明这一点，通常就说明你信心的方向错了，或者你没有委身在一个真正可靠的共同体当中。当然任何教会都有软弱有弱点，任何的共同体都不是绝对的可靠，也可能这个时候可靠下个时候不可靠，都可能。不过如果你在任何共同体当中都不能够委身，也意思委身的意思，什么叫委身？委身就像有时候以前玩的一种那种野外露营户外的破冰的游戏，从一个两米高的一个台子上，你要倒着像跳水动员像跳崖一样这么倒着把自己摔下去，下边一群人接住你，是吧？这叫委身。你会不会担忧这群人突然接着我，在我掉下来的时候突然把手撤了，给我摔死怎么办啊？你敢跳就说明你相信你把自己交托在他们手里可以，对吧？这就叫委身，这就是把你最软弱的后背和性命交托给人了，对吧？这叫委身。所以我说在一个真共同体当中，委身的意思就是承认你的软弱，就是敢于把你的软弱跟别人分享。如果你在哪都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你就别光说共同体不可靠了，因为主要的不可靠的是你，是你自己不可靠。但是千万别走极端，刚强的秘诀的第三个就是要委身真共同体。我都说了共同体不是都可靠，委身真共同体。一个真共同体呢，一定是由人组成，但是真的由神带领的。委身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和你要特意和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好经历神的恩典。你要特意和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在一起，好仰望神的怜悯。你必须在这个过程铁磨铁的过程中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怜悯，谁也不会真的爱你，你也不能真的爱谁。真共同体当然有义人，很团结很和睦，但义人很和睦很团结有时候也可能变成义和团，就有这时候。因为任何共同体是罪人组成的，教会也一样。你想靠关系来维持，关系会破坏。从起初到末后，真共同体都得靠圣灵和圣约来维系。正如同圣灵就带领大卫领导众人打仗得胜，这是圣灵的大能，对吧？上帝说可以打。再接着就是要启示大卫要给这个共同体立下一些规则和规定。我们看到这个规定，这些个匪类为什么叫匪类？因为他的眼中只有钱，只有物质。我的财产损失了，所以说大卫要杀了你，石头打死你。现在领导我们得回了财物，我们很高兴，这是大卫的礼物，给你一个好的称号，是让你来说你都会把自己物归原主，对吧？可这群人看到了有200多人因为体力疲乏不能够跟谁打仗的，他们这种得意，我在一线冲杀，你们这些人坐享其成，不行，这些老婆孩子给他就行了，财物不能带给他。结果大卫定了规矩说不可以这样做，上阵打仗的和看守器具的同得一样的赏赐。你不可以人为的划分哪个是重要哪个不重要，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一个共同体当中缺了谁都不行，对吧？都重要。你在前台讲道就重要，后台给你祷告的人不重要，你在前边做事重要，后边搞行政的不重要，不能这样讲话，是不是？所以大卫这给共同体立下了一个清楚的规则啊，你讲道滔滔不绝就重要，因为你是中心， 人家昼夜不停的，没有人看见的这个探访、那个关怀、这个单独的辅导，谁看见了？那个不重要，所以那个就应该不要得赏赐，就应该被石头打死，是这样的吗？大卫说，不是这样的，这是圣灵的启示，这个规则就是在上帝眼中他都爱，白起各有不同，彼此应该遮盖。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后赐各样恩赐给人，是让人互相配搭的，对吧？这是真共同体。真共同体的意思是这个，假共同体的意思是刚才的描述。那刚强的秘诀的第四个就是，你得有分辨这个的智慧，你得有分辨的智慧。再具体点说，也不是跟谁都分享软弱，你得向那些真的为你祷告、关心你、爱你的人坦然分享软弱，而对那些只会幸灾乐祸、看你笑话的人、消费你的人，那你就要礼貌的保持距离。大卫可以哭，但是他在这群匪类当中哭，好像被人家打死，对吧？就好像保罗给他的属灵真儿子提摩太写信，让人觉得特别亲切。我读提摩太前后书，往往觉得特别亲切，家长里短，是不是？说你这个胃口不清，你用点酒精杀杀毒，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关怀他的身体，还提到说，我的落在特罗亚那件冬衣，我那件羽绒服，是吧？你去的时候给我捎过来，我就那一件。哎，你都觉得这怎么会得写到圣经里呢？其实也可能挺软弱，这么大苦人就一件羽绒服，是吧？所以他跟自己的亲人的时候，他就是娓娓道来，坦然的说一些真的家常的事情，也不怕说说一些自己看起来有点软弱尴尬的事情。他实际上挺缺乏，他就那一件东西，保罗不是很有钱，可是他面对知识特别大、心机特别深沉的哥林多人对他各种指责，对吧？挑剔，就你还是使徒啊，你来这儿是不是为了诈骗金钱的？谁逼你做我们的官长赚官司？你谁呀？你说话这么粗野，这么不讲情面，一点没有我们该有的文明人的文雅礼貌。保罗面对这群人很悲惨的被知识改变了命运的，对吧？就坦然的说，靠着主我一无所缺，不会累着你，我要你们白白的得福。这就是保罗的应对态度。所以做人不要成为亚述兰洞的匪类，而是要成为大卫的勇士精兵。不要成为哥林多人，很多人不知道我说这个梗，以前在我们教会总这么说，明明应该挺好的，你在主内成长，有一个信仰的家庭，有一个真正归正的跟随上帝的教会，哎，你在主内的教育中成长，各方面都很健全，挺阳光，是吧？该哭哭，该笑笑，也有一技之长，也真正把自己接入到这个伟大传统当中，这样成长起来，20多岁开始婚姻辅导，23、24岁结婚了，生孩子，生了30个，40岁复出，哎呀，儿孙满堂。再过多少年，带着自己4个儿子打篮球，父子篮球队，看起来多好，是吧？可是你没有，你一路读完985、211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35岁毕业，谈恋爱相亲相了4、5年，潦潦草草娶了个不幸，40了，生孩子身体不行，生不出来了。到了45岁，你感叹知识改变命运，就这个。学了一堆外邦人那些乱七八糟的，正事儿没有，学会骂人了，学会指责了，学会挑剔了，学会高等批判了，学会去讽刺、嘲笑、攻击那些你觉得知识不如你的人，这就叫知识改变了命运。 那天看了一个微信小文章，挺有意思的。我国小学教育，哪里小学？我觉得小学到大学都一样，会永久的造成脑损伤。这个光看题目就非常正确，都不点，都不用往里点，这就是常识。所以要有分辨的智慧，不是跟谁都分享自己的软弱的，对吧？保罗有时候就说：“我愿你们都勇敢，你们做了王才好呢，我沾点你的光，对吧？”像你，我也当有这样的勇敢，不必客气。他跟哥林多人就这么说。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以弗所教会，很多教会，保罗在你们当间三年流泪为你们祷告，对吧？没有贪图你们的任何的心意，我所知道的没有必避讳不交给你们的，管你爱听不爱听，只要这是上帝的话，我都会交给你。这就是他真正的爱。然后他的软弱，他坦然的跟像提摩太他的亲儿子分享，也跟像提多这样的重要得力同工分享。他说这提多是那安慰丧气之人的人。保罗也曾经灰心丧气，像一个泄气的皮球一样，是这个提多过来安慰过他。大卫、保罗，甚至主耶稣基督历来的无数的圣徒都得到过这样的秘诀。就是说，你在一个真共同体当中，你有分辨的智慧，知道谁是真共同体，委身在其中，坦然的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我的任何隐私软弱，我根本不怕人知道，我就是分享给你，让你为我祷告。但我也没有说焦虑到一个见谁跟谁说，你要见谁跟谁说，多数人笑话你，不会为你来解决任何问题。然而最终这只是人的层面，你最终得仰望上帝，你单单把自己交给上帝，像大卫、像保罗一样，你总有一些黑暗的时刻、至暗的时刻，没有任何人站在你的旁边，你只能唯独的仰望基督，这才是那最终的刚强的秘诀。就像保罗·屈普，也是个著名的神学家，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真正认识福音，就会有什么特征呢？就是他继续害怕，他受挫败，他不愿意接纳自己，他被这些个不愿意接纳自己的弱点，尤其是他就被这种感觉环绕着攻击他。然而基督正是为我们的软弱降世为人的，没有任何的一种供应会比他的供应更为的强大和及时。所以能够察觉自己的软弱，这不但不是不成熟的标记，反倒恰恰是成熟的特征，就是察觉自己的软弱啊。如果我们越发亲近主，越长久与他同行，越丰富的领受他的真理，我们就越发的会了解自己的软弱、无能和罪。故此保罗才说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这个并不代表说保罗喜欢自己是软弱的，而是因为在软弱的时刻能经历到基督能力的复辟。我们的软弱不会阻碍上帝敬意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软弱不会。但是当你自己觉得有能力的时候，这种错觉恰恰会阻拦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大能是为软弱者预备的，上帝的恩典是给无能力者预备的，上帝的应许是给胆怯者预备的，上帝的智慧是给愚昧人预备的，这就是福音的那个真理。所以他的恩典就是体现在我们的软弱、无能、胆怯和愚昧当中，好叫我们能够自由地奔向他，而不是逃离他。所以愿我们个人都能够来承认自己的软弱，也体恤别人的软弱，能够来得着安慰，也可以安慰别人。我们能够得着的安慰是来自人，但是最重要的是来自于神的安慰。愿我们那些曾经战战兢兢的哭泣，真的都可以变成平静安稳的等候。我们不再去患得患失，而是不慌不忙，不再是躺平在地，软弱不堪，内心纠缠，外部纠结，而是真的可以是不慌不忙的坚强起来，刚强起来，因为你应该，你也必须得着保罗所说的那样刚强的秘诀。让我来低头祷告。 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真的以你的真智慧为乐，以我们自己身上那些出于人、出于私欲、出于罪、不出于你的假的知识，让我们可以分辨出来。主啊，求你同样给我们这真智慧，让我们将自己交托给那可交托的人，而远离那些事实上的匪类和恶。主啊，也给我们那真实的意志和勇气，使我们学会单单的依靠仰望你，而不是依赖任何的人。主啊，给我们那最真实的勇气，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不是在那里说谎、逞强、骄傲、矜夸，在人的眼前，在世人面前逞强，来以为让人以为自己非常的刚强勇敢。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卸去一切的伪装，好披戴上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的军装。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的教会都可以成为有圣灵、有圣约这样的真实的共同体，使我们真实的爱这些跟我们分享同一个饼、同一个杯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求你能够使我们有那彼此遮盖、彼此相爱的心，求你使我们会成为那大卫后期一支勇敢的军队，而不是像之前那样的乌合之众。这样的转变唯独上帝自己能做到，我们看人的话早已算晚。求上帝在我们当中运行，显出你那大能的名证、恩典的记号来。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咱们今天是有圣餐是吗？好，我们大家可以休息2分钟，我们等预备我们圣餐的敬拜。